以心相会，
梦想起航。
以心
起航，
愿和你以心相会，
愿你梦想起航。
是我心情展翅如影来充满我。
我是艾丽儿，
我是启航牧师，大家好。
我是以心师母，很高兴跟空中的朋友再次相会。之前我们谈过核心身份的认同，神透过六方面要来祝福我们，仇敌也用另外用六方面要来破坏拦阻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计划，一个命定。所以仇敌常常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同，以致带来一些错误的感觉。我们常常会有羞耻感，会常常感觉痛苦不安，我们常定罪，甚至觉得自己不够好，没有价值，觉得不公平。我们会常常觉得完美主义，或者我们有一个孤儿的灵，那好像觉得很孤单。我们常有没有一个掌控骄傲，那这些会影响我们，好像我是一个不被接纳的，我不愿被人家看透，所以带来我们一个防卫，产生一个错误的自我形象。那我们就演变成要像超人一样，那我们做不了超人，我们就变成退缩的人，或者是我们用暴怒来保护自己。当我们创造这些假的自我形象时，我们就是把神的恩典跟慈爱给推出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纳自己，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接纳创造我们的神，甚至我们不相信神有恩典。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我们都没有办法相信说神仍然爱我，以致我们产生一个自毁性的反应机制。那什么是自毁性的反应机制呢？
自毁性的一个反应机制哈，就是提到就是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好像被仇敌来掳掠哈，就是我们的内心的部分呢啊，成为他所掳掠的，那就是把谎言放在我们里面，就是对我们常说一些错误的谎言，让我们听从仇敌的错误的谎言，以至于我们就建立了错误的自我信念。当你一个错误的自我的信念呢，就会影响到你的思想，也会影响到你的感情，也会影响到你的意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仇敌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谎言蒙蔽我们，以至于我们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信念，就开始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所以当人的生命当中呢，有黑洞啊，就是说比方说你感觉很羞耻的时候呢，你就会很怕被人发现，那你一旦怕会被别人发现呢，你就开始会自我保护。在这里也提到就是说，一旦有痛，你就会产生一种毁灭的反应机制，比方说你就开始会有一个逃避，或者是你也会借着一些事情啊来安慰自己，比方说有人呢就会开始有些上瘾的行为啊，比方说就吸食毒品啊，用毒品呢麻醉自己啊，或者是借着赌博呢开始来逃避啊，或者借着酗酒来逃避啊，或者是借着一些色情书刊呢，或者是抽烟呢啊，或者是饮食，或者是暴力虐待，或者是一些的邪术异端啊，强迫的思想以强迫的行为哈，所以开始这些啊一种自我性的反应机制哈。啊，就好像一个一个都冒出来哈，就如同一棵树长出这些的果子一样，一个一个就生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来看我们最内心的，有时候我们有一些错误的价值观，比方说我会觉得哎，我很笨，你看我功课都不好我一定是很笨的，那我也不漂亮，所以我们就有一些错误的，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小时候告诉你那班都是很聪明的，可能你也是很聪明，可是你在那班刚好大家都比你更聪明，所以你就认为你是很笨。那像我小时候其实我这样回想， 我们的家境应该是普通，可是因为当时我的同学们他们的家境都是非常富有，所以比较之下我就是变成贫穷的，因为我没有用客观的角度在看，我就用我个人主观在衡量，所以我就觉得哎，我的家好像比较穷，因为比较之下，因为我看到的都是很有钱的，所以我们家就相对的就是比较穷，这一个自我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产生我里面就有一个谎言的灵，就觉得我不如人，就开始自卑，觉得抬不起头来，好像比别人低一等，甚至慢慢有时候会埋怨我的父母，说为什么他不能像别人的父母那么会赚钱，可以提供我们更好的物质生活，所以这些错误的自我信念甚至一个自卑的感觉自卑自怜就会开始在我的里面形成那就开始影响我的思想，所以就觉得我的条件比别人差，我没办法，我不行，所以那个负面的思想，消极的害怕被别人认识就不敢勇敢表达自己的最深的里面，因为我们被外在的这个身份影响了，以至于我也否定我里面的潜力，否定神给我的一切美好的事物跟智慧啊聪明啊或是神给我的创造力啊表达能力，我统统把它否定掉，所以我就有一个负面消极的思想，以至于我里面情感就觉得很痛苦很不快乐不满足，甚至于我在国中的时候一直到高中我都常常想要自杀，因为我觉得活得好累要一直要承受别人的眼光，一直要去跟别人比较，然后活在怎么比都不如人家，好像那个家庭是天生的，你就是比别人缺乏财力，所以你的情感就觉得好累，那你的意志力一直要去战斗这些东西，所以带给我的生命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在19岁我没有信主之前，我是一个非常负面然后非常痛苦常常想要自杀的一个感觉里面，记得当时就用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就是跟同学去跳舞去玩吃喝玩乐，有点在发泄里面的空虚，也想要弥补里面的，所以这一个上瘾的行为，但是在这个过程我并没有真正的找到平安，反而越来越空虚，一直到后来我写周记我觉得人活着好痛苦很想要自杀，很想要死掉，觉得人生好像一个运动跑场，每天不断的在那边绕圈圈，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我感觉好累好累，很想停下来，所以我就在高中的时候就写了这个周记，那老师看了之后就写我为你祷告，我心里想我都快要自杀了，你还为我祷告干嘛，还不赶快来找我去约谈但是老师都没有任何动作，只用红笔写我为你祷告，那就这样过了一年之后，我们老师就打电话邀请我到教会去，那记得第一次我到教会去之后，我里面的很深的感觉就是我里面找到那个平安，从此我就开始到教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不断的用爱来围绕我接纳我帮助我，神用爱来医治我，那不断的来帮助我过去那些错误的思想，那些错误的价值观，透过神的话圣灵的帮助，我不断的成长，一直到现在我可以接纳，我也可以看清楚事实的真相，原来一个人不是外在的这些行为，而是内在我是否遇见了那位创造我的主，我是否能够接纳他的爱。
以心相会，梦想起航，就让耶稣牵引你的心。
我可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能够相信哦，神一定是帮助我们，而且神呢一定是施恩施怜悯的神，我们的日子呢就会非常的轻省。但是通常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跟神之间那个门，我们就砰把它关起来，然后我们就不相信，我们不相信呢神会给我们恩典，神会怜悯我们，所以常常呢自己就是怎么讲呢，好像自我防卫的机制哦就启动了，就是说诶，那我现在只能靠我自己来救自己哈，所以就启动了这样的机制。可是这样机制是怎么样的机制呢？也就是刚才我们和听众朋友谈的是这种自毁性的反应机制，这个自毁呢就是自我毁灭。那跟听众朋友谈到反应机制呢，是因为其实这有一点哦，像是那个家电用品，就是你按一个开关它会做一个动作。所以像艾丽儿有一些朋友，她说当她跟男朋友吵架之后呢，她只要吵架她就会回家去打扫房子，就是发生这样的 A 她就会去做 B 这样的事情。那也有的人呢就是说当她有压力的时候呢，她就会跑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呢去喝酒抽烟。那我们也看到呢，像有一些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前不久才有一位所谓的玉女红星哈，因为偷窃毒品被关到监牢里。那像这样子的事情本来大家都觉得很不能了解，其实呢也就是有点类似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以至于呢他会采用一些自毁性的反应机制。
是这些自我毁灭性的反应机制很容易就是我们把这个注意力移转掉哈，所以当你一下子感觉好像你没办法去面对的时候，你用逃避的方式哈来逃避它啊，所以很多人呢就开始逃避工作啦，逃避他该有的学习啦，有些学生呢就开始逃避不上课就翘课哈，那有些人就不想回家哈，就翘家等等这一些哈，所以因为他总觉得在他生命当中里面对自我的感觉是很负面很不好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他生命里面呢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以及会带出这些行为让他好像结出一个果子一样。所以你就看到人就好像一棵树一样啊，这个树上呢结满各种果子，但是在这里所看到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果子哈，好像你看到一个果子上面写两个字逃避或者是叫上瘾哈或者是呢失控或者是这个果子上面写着叫做强迫哈，那其实这些都已经好像生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也借着这样来探讨在你里面为什么你会有这种自毁性的反应机制哈，那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怎么去想说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为什么会生出这一些来呢？是因为前面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一个错误的信念，那就会影响到你的思想，影响到你的感情，影响到你的意志。
我们谈到这个自毁性的反应机制，刚才我们有讲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也许去吸毒啦，赌博，酗酒或者是去看一些色情的书刊。但是呢其实艾丽儿在这边呢也要跟听众朋友分析的更深入一点，像这种自毁性的反应机制呢，有一些呢看起来表面好像是好的事情，比如说像去打扫房间或者是呢有一些人呢他就是一定要去跑步，但是像这一种它其实如果已经变成一种强迫的行为，就是说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它就心不安啦，就坐立不安啦，那这样子呢对这个人的身心灵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像艾丽儿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是一定要把书桌排得全部整整齐齐，全部擦干净之后呢他才会心里才会安不然他就觉得不心安。那其实他有的时候他并不想去做，可是呢就是好像被强迫他一定要这样做他才能够开始读书。像这种强迫的行为呢其实已经是算是有一种 精神疾病，因为在精神疾病的当中呢，是有一种叫做强迫症，所以这是类似这样的状况。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说，诶，那个人很好啊，你看他打扫房子，但是我们要看他背后，他打扫房子的原因跟动机到底是什么。
这个自毁性的一个反应机制，会带来可能会用逃避，或是用另外一个东西来代替它里面的一个痛苦。那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最近要面临要考高中，他现在是国三，压力非常大。他本身就是一个很自我要求的小孩，他要求自己的成绩要很高，所以他小学功课没有那么难，所以都还没问题，表现的都很出色，父母都很高兴。可是到国中之后呢，因为长期的一个完美主义自我要求所以那个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直到现在要面临这个考高中的一个升学的压力，那个压力就更大。他已经有一个内在的压力，再加上外在的压力的时候，他有时候都快要喘不过气，所以他就常常觉得肚子痛啊，头痛啊，早上就爬不起来。那他是不是真的身体痛？有时候是心理或是一个感觉形成身体的感觉，所以他就常常没办法去学校，所以常常就请假在家里，根本连上学都没办法，不要说考试。所以以至于这个跟父母的关系就带来很多的压力跟紧张。那我们看见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失败，他太完美了，所以一个错误的自我信念，他没办法接纳自己是一个考试考不好的小孩，所以呢他一直害怕害怕，怕到一种地步他就干脆不要去了，就是一个逃避，他想说不要去就没事了，就不用面对。没想到他这是一个谎言，当你不去的时候，你的不好就会真的不好，反而你去那个不好就没有那么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谎言。我们常常觉得好啊，那我就不要去学校就没事，我就不用面对压力，是不是我们不去上学就没有压力，反正压力更大，问题更多所以我们常常用情感来感觉环境，而不是用理性思考，诶，我这时候应该用逻辑用思想去评估，我是不是逃避就好了，我是不是可以一辈子都在逃避。有时候我们需要理性一点来思想，那我们也需要求神来光照，为什么我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有时候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在这里我们也提到，就是有些上瘾有些人就是会来吸食一些毒品当他们吸食毒品的时候呢就开始一下子会感觉好像暂时忘掉一切的烦恼就是在整个脑被毒品来麻醉的时候就茫然他们会感觉好像很舒服因为他可以不用去面对，他可能现阶段呢他没有工作，他可能没有饭吃他不被家人接纳甚至他有些偷窃的习惯，但是他吸食毒品之后呢，他就好像暂时会忘却一切该面对现实生活所带给他的压力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是借着这个毒品来麻醉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吸食毒品的人呢往往会造成整个我们社会很大的困扰，接着他们就开始偷抢接着也会去伤害别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好像看起来一个小小的一个果子结出来，但是这个果子呢确实是会影响到他的家人影响到整个社会所以我们就接着说原来这些上瘾行为就是说他所反映的是这一个人他的内在事实上已经被仇敌掳掠了，他整个心思意念情感他的意志呢已经没有办法活在一个自由的里面，完全被辖制被仇敌掳掠，所以这时候仇敌只能够借着他呢，好像不但是伤了他自己呢，也会借着他呢去伤害别人，伤害他的家人，伤害他周围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落到这样的一个境况的时候呢，有时候他想救自己也没有办法，就正如圣经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罪在我们里面那个捆绑压制是何等的深。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想说要靠自己想来改变，但我们也发现呢，往往说没有办法，好像有一点点进步，但是好像都是在退步，效果不是很彰显。所以这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借着耶稣来帮助我们。所以当你开始察觉到你有一些这些的上瘾行为的时候啊，你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可以来帮助你。
看到有一些女孩子，她可能失恋了，被男朋友抛弃，她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她认为是她的问题，所以她的男朋友不要她，所以她就用一种方式，就是暴饮暴食，甚至于是用采购，就是要发泄她里面的痛苦或不满。那反而暴饮暴食造成她身体的不只是情感受伤，可能连身体，或者是她开始去血拼，可能都会破产。所以我看到很多女孩子就因为这样子就破产，刷了很多的卡，但是等他醒过来的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他根本无力偿还，所以他付上的那个代价是更大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仇敌常常用一些谎言错误的方式来迷惑我们，可能我们在一个负面的或错误的或是被伤害的行为里面，我们没有用对的方式来回应，反而用一个更坏的更不好的来回应，那我们就落入在一个更不好的羞耻跟一个捆绑里。所以这就是魔鬼的工作，因为我们人生难免会有一些挫折，有一些失望，有一些不如意的事，但是我们没有用对的方式来回应，反而我们选择一个上瘾行为，一个错误，一个失控的行为来回应的时候，我们就落入一个更大的洞，更大的谎言，那我们的生命就更不快乐，那这就是魔鬼要来毁灭人的。
嗯，其实我觉得那个关键好像是盼望这两个字。因为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么多，我想听众朋友也发现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被伤害了或者是遭遇一些挫折打击之后呢，会有那个谎言出现告诉我们说完蛋了，绝对没有希望了，不可能了，这个世界呢就要毁灭了，是这种感觉，就是把那个盼望从我们心里面就夺走。但是我们要相信，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呢，我们永远就有盼望，所以我们就不用毁灭自己，我们也不用毁灭任何东西，因为都是有希望的。我觉得人生不如意事这是难免的，但是神呢永远是给我们盼望的那一位神，
是神是会给你有盼望，神会给你有出路走。所以当你感觉到你自己好像走在一条毁灭的路的时候呢，你可以来向神求告，耶稣说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是生命，借着他可以到父神那里去。亲爱的空中朋友有一条路就是耶稣，他就是你生命的道路，他会给你盼望，给你自由，给你喜乐。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在这里依依不舍和你说声再会咯，别忘了下回要继续收听以心相会，梦想起航。
好，再见，
再见，再见，拜拜。是你。
Shine.